好，现在我们开始42段，请看42段。这段的题目是体神公义慈爱，就是要体会神的公义和慈爱。体神公义慈爱，逼凶痛悔认罪。约瑟严厉的态度就逼着他的哥哥们啊，必须在神面前彻底认罪痛悔。所以大饥荒实在是给雅各全家带来复兴，如果没有这样的饥荒，雅各全家都在罪中，都在罪中。所以今天42章给我们看到，不但埃及有饥荒，各地都有饥荒，甚至连迦南雅各所居住的地方也有饥荒。所以这章就是因为闹饥荒，没有粮食吃，所以逼着雅各差遣他的儿子们要去埃及去拿粮食，因为都听说了只有埃及有粮食。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在埃及供粮的这位是谁？就是雅各亲儿子，就是雅各所失去的约瑟。那他们当然是没有想到。所以这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约瑟在他哥哥们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约瑟装的不知道。约瑟明明认识，但他为什么装不知道？他真是体会到神的公义，没有公义没有慈爱。那他不是马上就认他们，而是逼着约瑟的哥哥们，逼着他们能够悔罪，想到自己的罪恶，这么严重的罪恶啊，这个把自己亲兄弟都卖掉，嫉妒仇恨啊，甚至叫他受苦啊，过了他的财力，又给他下的坑里，又卖出去，是吧？逼着他认罪，以后更是逼着雅各，他年老的父亲，在年老的时候要交出心中的偶像，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粮食。所以借着饥荒，实在是使他全家得到复兴。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张圣经42章，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可见到他们已经没有粮食吃，大家在等待在观望，一天比一天少，又是家里又是孩子又是年老的人，你说是没有粮食怎么办？所以雅各说，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粮来，提粮就是去取粮食，是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所以没有粮食人们都要死掉，饥荒厉害的就叫死人了，要是怎么样能不死人呢？所以就在属灵的生命眼下，我们需要属灵的生命粮，主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食。没有粮食我们灵性也要发死，那也要死。所以为了使他们能够存活不至于死，所以雅各就吩咐他们他的十个儿子去到埃及去取粮食。所以第三点，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向埃及去提粮去了。一到了埃及就知道去见谁呀、去见这个埃及的主人这个主人是谁？原来就是约瑟。约瑟看见兄弟这个约瑟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约瑟已经做了宰相但是却没告诉你雅各打发十个儿子去，并没有把这个便雅悯带去因为雅各舍不得，哎呀，约瑟是他的宝贝，已经没有了，现在只剩一个最心爱的，就是最小的儿子了。所以雅各没有打发他这个便雅悯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想，哎呀，如果我这个儿子再遭灾就遭了，所以他就没有带下去，就等于十个兄弟去的。来丁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所以去埃及是逼着去的。所以神常常是用各样不同的方法来逼着神的儿女们要认罪，灵性要复兴一定要认罪。所以饥荒没有粮食，所以必须先弄粮食，弄粮食就得下埃及，下埃及原来就得去见约瑟。你不见约瑟，你没有粮食。所以今天我们不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得不到粮食。那你要得真正的粮，必须得认罪。所以这就是看见约瑟的哥哥们都去了。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种粮的就是他。所以你只要想得粮食，你非要见约瑟不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要得到生命粮嘛，你一定要见主，一定要见约瑟。约瑟的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为什么求粮食啊？就得谦卑啊，这是个宰相嘛，那地的主人嘛，所以他们都得谦卑。所以这就是第一步，你灵性要复兴，第一步谦卑，第一步就脸伏于地下拜。所以他没想到他们下拜的就是什么？ 就是约瑟的梦实现，开始实现。他们最不配于约瑟的梦，因为约瑟做梦他们恨死了，他们嫉妒。你看看哪晓得经过了多少年了，十几年以后吧，哎，果然如此的。啊，脸于脸伏于地，都这样的权威向他下来。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却装作生人。约瑟没有早早的吧，就去跟哥哥们相遇。啊，不是感情用事，来实实在在爱他们，关心他们，需要他们来能得到父亲，所以先要对他们受严厉的话。所以约瑟装的生人，好像不知道，其实他完全认得，他就向他们说严厉的话。严厉的话什么意思？实行公义。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今天要蒙恩，我们一定要经历神的公义啊，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这个诗篇四十五篇说，你喜爱公义，你恨恶罪恶啊，所以我们的神是喜爱公义啊，所以来到神面前要蒙恩嘛，第一步要经过神公义的严厉的这什么责罚。所以你看严厉的话就对他们说，你们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从迦南地来提粮的。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因为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嘛，他们都不认得。约瑟就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是吧？这就是实现在约瑟的眼前，他就对他们说，那就是说他肯定知道这就是他的哥哥们，是吧？所以他就说了，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这什么意思？约瑟故意这样讲，就逼他们啊，说诚实话，来借着这里面逼他们来认罪，不得不承认有一个没有了就是约瑟啊，有一个还在就是小便利啊，逼着他们要关心小弟弟，逼他们相信他们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啊？就是不爱小弟弟，不爱自己的骨肉，根本不关心，而且这么的记恨，甚至要把他扔了啊，要下到坑里，又要把他卖掉啊，所以就是约瑟故意讲啊，你们是奸细，你们来窥探这地的趋势。他们就说了，我主啊，不是的呀，不能是来提粮的呀，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你说诚实吗？也诚实也不诚实，对不对？是一个人的儿子，但我们是十二个兄弟，诚实吗？没有完全说实话，是吧？你看后面说，不是，那并不是奸细。又说说，不然你们啊是什么？一定是窥探这地的趋势来的。这就约瑟故意这么讲，就用这样的方法来逼他们说实话啊，找出他们的里面的这个病根是什么。他们就说了，普罗门本是弟兄，是二个人。你看十二个人后面你看怎么讲，是迦南地的一个儿子，一个人的儿子，丁小的先天还在我们父亲那里，那说明没有带来，对吧？还有一个怎么样，没有的，这就不是完全实话，是吧？没有了怎么没有的，是你们几个兄弟亲自把他害了的，是吧？把他卖了的，他们都没有讲，一个没有了，没有了是死啊是活呀，对吧？什么都说不出来，所以这就是逼他们认罪，让你们想起自己的罪。约瑟就说了，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那就又是要证实一下，证实一下。为什么说小兄弟呢？因为他们现在剩下就剩一个小兄弟了嘛，啊，还在雅各的身边，啊，就是说要逼着他们，要把小兄弟带来。第一个意思就是使得这些兄弟们，你们是不是真的爱小兄弟？你们心里是不是真的有小兄弟？第二呢，就是逼着老雅各他们的父亲要得粮食嘛，要得生命粮嘛，那你必须把你的小儿子交出来，要交出来这些。所以约瑟说，你们的小弟兄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住这个地方，因为当时把他们就是要把他们压下来的意思，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验出来，你们到底意思，你们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啊？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这是本来约瑟的意思啊，是打发一个人去把你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去在这里啊，去到我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是真不是真，我只是发了心里几次，你们一定是奸细。所以就是非常严厉，你看做了再说啊，若不真啊是奸细。于是约瑟就把他们都下在这里三天，开头是说一个人去，后来呢三天以后呢就等于是留下一个人， 留下一个人让他们其他人斗过去啊。所以到十七节啊，这是一小段落，这个段子里面约瑟用严厉的话对待兄弟们，实在是真的爱他。所以真的爱，神的爱就是公义的爱，不像人的爱啊。儿子犯了罪还乖乖的，是不是偷点东西？那你太聪明了，是吧？地上的爱、人间的爱、母亲的爱、父亲的爱，都是一种什么呀？包括罪恶。但约瑟不是这样，他体会到神的爱，所以他对他们说严厉的话，而且故意的说是奸计，那逼着他们怎么样？你非得把小弟兄交出来，就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啊！而且也就提醒他们，你们啊，原来那个小弟兄上哪里去了？这边就提醒他们想起自己的罪来。于是把他们捐了三天，你说这三天是很痛苦的啊！来嘛是来滴粮来的，结果呢被捐起来捐三天，这三天就逼他们反省自己，痛悔自己。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公义，你要得到神的慈爱吗？你必须有三天反省，三天痛悔，三天祷告，三天好好的回答。那这三天一定不好说，你叫做过煎熬的生活。到了第三天，约瑟就对他们说了，他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去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住在这里，但你们呢，你们都会去。所以现在约瑟就等于是这改变一个方式啊，本来是说啊，让他们有一个人回去，现在呢，我留一个人在这里，为什么留一个人呢？啊，怕他们不回来呀，是不是？要让你要说实话，你要真的要诚诚实实的，要还是愿意给他们做粮食的啊？那么你们怎么样？就一个人却在这里，好像做人质一样，但你们呢可以回去。你这为什么约瑟这样做？约瑟就关心他们。你们就是你们全体，你们九个兄弟先回去，把粮食送回去，救济饥荒。这就是约瑟的慈爱。那一方面公义对待他们，啊，让他们逼他们要认罪，把小弟兄要带来；一方面呢，给他们粮食充充足足的，给他们都装满了，叫他们回去。你想再多待几天，家里没有吃的吗？所以约瑟对他们的关心啊，所以说把你们小弟兄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就有证据，你们也不去死，他们就照样行。后来他们就这样做了。我想每一个人都在反省自己的，这三天啊不好受啊，这三天就想想你看看我们怎么样。后面你看看这话就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认罪啊。他们彼此就说了二十一节啊，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所以这就是约瑟对他们说严厉话的一个目的，让他们经过反省，关了三天，那承认自己实在有罪。对谁？对我们的那个兄弟，这兄弟是指着谁呀？约瑟说的，那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三十七章的二十四节。三十七章二十四节就是约瑟不是遵父亲的命令啊，把平安带给哥哥们来见哥哥们。给哥哥们送平安，结果怎么样？哥哥们把他扔到坑里，扔到坑里孩子一定哭啊叫啊喊啊，是不是？结果怎么样？哎呀，他心里愁苦啊，他哀求啊。那你看心里愁苦不哀求，约瑟一定喊啊，哥哥呀你救命啊。结果我们都不听，我们连听都不听。所以现在我们承认我们有罪，就是开头认罪啊。所以这场灾祸啊临到我们身上，也流便就说了，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不可伤害这孩子，只是你们不敢听从，所以留他选择罪，留下我们对他。所以说他们彼此就在讲这件事情啊，在检讨自己。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讲的是迦南话，约瑟知道，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识传话，他们跟约瑟说话都有翻译，这个通识就是翻译的意思，那有翻译。约瑟我们看这是第一次约瑟情不自禁的二十四点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可见的约瑟里面充满了爱，他实在是念了这么长时间了，离开自己的骨肉他怎么不想念？那但是呢他还装着严厉的态度强制自己啊，但竟然都禁不住了，所以他就退去哭了一场，再回来被他们说被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眼前把他捆绑起来， 也可以叫做坐垫。为什么调存失眠？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对吧？我们猜，很可能他当初是对一个小弟弟是最严厉，是吧？最这个惭愧啊，所以今天西面受苦了，把他捆绑起来。于是各个人把粮食向每个上一的时候对他们都过去了，对富家缺粮，该给粮食还给粮食，但是你该认罪你要认罪，这就是神的爱。对，你生活需要神还照顾照顾你，但是你自己要彻底解决，所以就把粮食给他们装满啊，而且呢，银子他们不是拿银子来想来换粮食的，银子也还给他们，在个人口袋，而且第三还给他们路上是吃的。你看看，真是体贴入微啊！这个多么在这里兄弟们关心不关心呢、啊？非常关心。但是呢，逼他们认罪很厉害啊，给他们坐监啊，坐监。你对他们说严厉的话，人就照他的话去办了。所以这个就给他安排好了，就叫他们走了。第二十六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半路他们得休息嘛，半路住宿的地方啊，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来喂驴，才看见呢自己的银子扔在口袋里头。这就说明约瑟的这个爱心的关心的，是不是？也说明给你粮食是让你白白享受恩典，不需要你付代价，这银子还还给他，还还给他。啊，银子扔在口袋，这个男子对弟兄说了：“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呐、啊，扔在我的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了什么事呢？其实这里约瑟有没有怀疑啊？一点恶意都没有，只是一种关心，让他们白白享受这粮食。但对这哥哥们来讲呢，提心吊胆叫做战战兢兢。所以一个人罪没罪，罪不好啊，一点事就想着，哎呀，糟糕糟糕，我们得了什么祸了，是不是？哎，我们看到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对神不认识啊，以为上帝大概也要打我，啊，要打我了，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一点都没这意思，是不是？完全是好意。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神都会想坏，把我们的主都会想错啊。所以他们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来到迦南地，就把这一五一十啊，所遭遇的事都告诉父亲，就说了：“那地的主，你看他现在还不知道那地的主是谁，是不是？”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啊，我们就说了，我们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个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丁小的，如今从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就他们等一五一十全部都说出来了啊，对他父亲说啊，那地的主人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一个人，就是西面的啊，留在这里，你们呢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灾荒，要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交还，你们也可以在这里可以做买卖做生意、所以这段话就是说，这个兄弟们把这个他们在约瑟面前所经历一切告诉雅各，告诉他父亲非常了解，就是就让他父亲知道，如果你再想去拿粮食，必须把小弟兄交出来，带去不可。这是约瑟坚决的一个态度，不然就不能证实你是不是诚实。因为他们自己说的，我们还有个小兄弟，既然有小兄弟，你就要把他带来，那这样就能够证实了。所以下面我们就看雅各呀，多么的舍不得呀，哪里肯把这比亚米交出来呢？35节，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他们和父亲一看，这个关系可糟糕了，就都害怕。你看看，大家都害怕，所以惧怕是哪里？你有罪就惧怕，你心里有愧就会惧怕，对神不够认识就会惧怕，不明白神的公义就是神要把慈爱带给他，所以无缘无故他们就害怕起来了。底下他们的父亲雅各就说了，下面我们看雅各多么伤心。雅各在没有交出来之前，里面心里是非常的挣扎，因为他把比亚米当作他的偶像，他爱他过于爱一切，对吧？他说：“你们哪，你们是我上的，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现在你们要把比亚米带去，这些事都归在我身上了，哦，不得了，难过死了。”雅各难过的不得了， 是不是？所以我丢了一个再丢一个，现在第三个你们还要要，是吧？都要归到我身上。底下刘辩啊，开口讲话了啊。那么这一段刘辩讲了以后，我们看雅各一点反应没有，雅各并没有因为与刘辩说这个这么厉害的话而感动而叫出来，雅各还是不肯叫。而刘辩说的话，我们说你也是有血气。你看刘辩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回来，把这个小弟弟交还给你的话，你可以杀我的儿子。你说人家能杀你的儿子吗？是不是说的话相当过头？是不是？只管把他交到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怎么反应？雅各根本不信任，雅各根本也不肯做，是不是？他还是决心的不肯交出来。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我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的、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所以雅各完全是伤心难过，不敢叫，是吧？所以我们常常是把神所给我们的据为己有。你说第二名不是神给他的，是给你以色列，给你十二个支派，是为了成全神的计划。你那个把他当成私有的宝贝一样，拿他当偶像。不肯叫，不肯叫，接着下面一章就饥荒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叫偶像，什么时候饥荒才能够停止？不然的话，你拿了粮食，你还得去拿呀。你拿你不叫儿子，你怎么拿？怎么去取粮食？所以这章里面就看见以色列的公义和约瑟的慈爱。公义在对他严厉，逼他们要说实话，而且把小弟弟一定要带上来。这是约瑟的公义。慈爱在哪里？约瑟禁不住的都哭了一场，就写信，一个人爱到极点了，那感情啊，真是太激动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哭，所以他就退去了，还不能让弟哥哥们看见，哭了一场。那所以这几张先连着我们看看，大家可以找找约瑟哭了几次，就是每一个字里面充满了对兄弟的情谊和爱，是吧？对父亲、对哥哥多么爱，但是他今天不得不。严厉的态度，所以约瑟被神炼净以后，真的有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我们没被炼净以后，我们常常是私情私爱、偏心偏爱，也没有神的公义。如果早早认的话，那哥哥的罪也还是包在里面，是不是？如果早早的认了的话，那么雅各的偶像永远也叫不出来。所以神有神的美意啊，所以这一章圣经就约瑟经过苦练以后。真的体会神的公义和慈爱，用严厉的话来对待哥哥们，而且把他们揪了三天，逼他们认罪痛悔。而哥哥们现在只能说开始有一点认罪，开始承认我们实在有罪，实在有罪啊！所以，而且约瑟呢，哥哥们一来向他俯伏敬拜，约瑟就想起这两个梦了，这是什么意思？就说明约瑟实在经历了。哎呀，上帝是这么现实，当年两个梦现在完全的现实在眼前，是吧？使得约瑟更敬畏神，更加认识到是神的旨意啊，在他身上就能够实现，真正的实现在他的眼前啊。这也给约瑟一个机会，真正能够表明他对兄弟们的这种宽恕，这种真正的爱，真正的爱要有公义，真正的爱先要说严厉话。真正的爱是希望哥哥们悔改，我们常常这方面不注重，而关心外面啊、身体啊什么这些的，你最要紧的要关心人灵性。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真是最要紧。我们对身家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什么肉体感情，但是我们真的要关心他灵性。你灵性不好，你说有什么用？给你哭也没用，是不是？所以约瑟是真正有神的爱，所以他用公义和慈爱来对待。逼他们开始认罪，这就是慈善爱道。